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刘传昌牧师今天要讲解的专题是概说圣经，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并更好地认识圣经，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和遵行神的教导。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更感谢你自己要在这个时代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早上能够来到你施恩的座前，来到你的殿中，来向你献上敬拜。愿主在我们中间引导，特别将你自己的真理向我们开启。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需要上帝的复兴，阿摩斯也告诉我们说，时候将到，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或者说没有上帝的道。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年里面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上有更多的追求跟了解，今年我们定的教会的主题是扎根在上帝圣言，力行于门徒生活，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切都扎根在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会有连着五个礼拜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就是圣经与基督徒生活，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到的是圣经的权威。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段圣经，两节圣经。那这两节的圣经，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把它背下来，都要把它背下来。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有一个传道人把圣经里面的三章十六节，很多重要的三章十六节都找出来写了一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想这一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也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这是启发感动教导我们在信仰上能够站立得稳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请大家，如果你找到的话，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一节圣经。那我在这个五个礼拜当中都会用这一节圣经从，五个角度来看圣经跟基督徒的生活关系，我们看三章，一起念三章十六跟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里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在我没有讲这个题目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简单的问题，可能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都已经知道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啊？66卷书。那旧约有多少卷？39卷。新约呢？27，就是3927，不知道的人请举手，不好意思。圣经有66卷，圣经一共有多少章啊？189 wonderful 啊，189。好，在下面有圣经一共有多少节，知不知道？我没有数过，我没有数过，但有人数过了，所以有一个数字告诉你啊，是22480，30442节，30442节。那旧约有22485节，新约有 7957节。那知道这个什么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用，就是好玩啊。这我们知道圣经一共有多少个字，那要根据哪一种语言啊？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加起来，圣经大概这个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一个字一个字数，还有各种的译本翻本不一样。但是圣经总的来说差不多是100万字的一本巨作啊，100万字。所以呢，说起来圣经这本书是很奇妙的书。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念圣经的人还要再念，没有念圣经的人要好好的念圣经，不光是念也要行，所以要这个要例行于门徒生活。那圣经既然是最高的信仰跟生活的准则，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实行出来。那我现在想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圣经的这个，因为我的 PowerPoint 跟我的第一个我们想谈到的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今天看不见啊，今天我所要讲的是圣经的权威。那圣经之所以有权威，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当然这个是太简单，我会讲多一点。那然后呢，我们对圣经呢要慧眼相看啊，我们要慧眼独到，就是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实在是一本非常丰富宝贵的书。很多人说我看不懂啊，我相信我们是看不懂，但是当我们愿意去看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寻求的时候，去追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一条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游过长江，有没有啊？我有游过长江。好，我第一次去中国呢，就是去游长江，因为他们告诉我说长江快要就要做这个葛洲大坝呢，就长江就会淹了，淹了以后呢，就以前的都没有了，说趁着还没有淹以前呢，我就跟刘师母说去中国一趟啊，去中国呢就去游长江。那唯一的我记得的就是，因为长江三峡是最紧张的地方，那三峡的日出是非常的有名，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看三峡的日出。但是你知道日出是要日出的时候到那里才可以看到啊。但是感谢神，那次我们去的时候坐了一个小船，那个小船刚好呢上面都是中国国家这个旅游的领导啊，在重庆开会，开完会以后就顺着这个重庆往上海走嘛，这个路回程的路上，那我们就刚好这个船上过年的时候还有几个空位置，所以我们两个就上去了，就变成散客，我们不是 group 啊，是散客就上去了。那因为这个船是领导坐的船，所以有优惠，待遇特好，所以呢，他们这些领导呢也希望说能够看到长江三峡的日出。所以这个船快到三峡之前的那个站，我现在忘记什么地方，就停在那里不开船，平常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不开船，等到明天早上4点多的时候开始开的时候到6点的时候，这个太阳日暖日头要出来，船刚刚好就是在三峡的那个地方啊。我们都知道啊，所以船上的人都知道要拍照，照相机都准备，我头一天晚上都准备好了。所以有的人没有准备啊，那早上去的太阳出来的时候一咔嚓咔嚓照不到，没有电了，要回去换电池去充电，搞搞两半天。对，那我们就有这个机会看到长江三峡的日出。那这个时候我照了以后就一个太阳从那里出来，也没有什么诗情画意， 但是读这个李白的诗啊，中国的诗人李白，他在看长江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太美了。同样的一个人经过这个江的时候，不，同样一个江，不同的人经过的时候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我对圣经的看法也是这样，圣经是一本非常美妙的书，你越看的时候，你越读的时候越有味道。还有一个诗人叫做陈参，他在他的眼中，北国的风光虽然是冰天雪地，却胜于这个烟花三月的江南。所以他说，忽如夜风吹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知道王之涣也写了一首小诗，他是也是上到这个鹤雀楼，他上去了以后呢，他不单是看到了说白日移山尽，黄河如海流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景色，他还写出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样的一个小楼小楼阁，同样的一朵花，同样的一条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很深刻的深入的去感受呢？我们需要花功夫，我们需要花功夫，我们需要对这个事物，对这个光景情况有更深的了解，我们才能够有更深的体会。照样圣经也是这样子。那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面，神兴起了一个神他特别重用的一个人，就是格培里牧师。格培里牧师在年轻的时候蒙召做一个布道家，他在洛杉矶要开一次的大的布道会。但是在这个布道会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朋友，一个好朋友，就跟他，也是他的同事，这个人叫做 Chuck Templeton， 他就跟他说，他说我们对这个圣经啊，还是要好好的去研究研究，也要去考虑考虑，这个圣经到底是上帝的话吗？圣经是人写的，很多是人的著作啊，所以圣经到底是不是神的话，有待评鉴，他要做一些这个评判。那讲这个话给格培里听的时候，格培里的信仰就受到挑战，所以有一天他就跑到一个树林里面，在一棵树被砍掉以后，在那个树桩子那里就把圣经摆在那里，就在跪在那里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有感动，说我凭着信心来接受这本书是上帝的话。那他在那天凭着信心，他自己到底说，你说我这个100万字这么大一卷书，才30岁刚刚出来传道，他能够知道多少吗？他说我凭着信心来接受这本书是上帝的话，是神的话。所以他就回到这个布道会中。如果你们看他的传记的时候，格培里在洛杉矶开始的这个大的布道，这个布道会的，用世俗的话来说，他是一举成名，一下子就名震遐迩，许多的人知道，从此以后他的工作就不断的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全世界去为主宣讲真理。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事实的话。 所以在他的讲道里面，你注意的话，你看过的话，他是每次手上就抓着一本圣经，然后永远常常讲这句话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说。他自己的传记里面告诉我说，当他说圣经说，然后把圣经的话念出来的时候，神的道就在人的生命里面做工。同样的，他的那个朋友不相信圣经，本来这个人那个人可能比格佩尼还要厉害，因为他是一个学者，他更聪明，他可能做的事情比格佩尼更大，但是呢他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他后来只做一个报馆的记者跟一个作家，很多人也不知道他。如果不是在传记上，在什么杂志上讲的话，没有人知道。不是说要知道，就是说神也不能用他。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对相信圣经还是不相信圣经，我们的生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那当我们讲到，我今天讲到圣经的权威，当我们讲到圣经的权威的时候，我们马上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权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圣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权威的问题，为什么权威的问题呢？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反权威的时代。自从1960年在 Berkeley 大学人民开始讲我们言论自由的时候，就开始争取个人的自由，在个人的自由之下，不愿意有任何的权柄来约束，凡是有权柄的地方他们就要反抗。所以从那个时候，不管是巴黎，是在英国，在伦敦，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反权威的这种暴动暴力这个反抗的行为。那西方人是反权威，中国人是怕权威。那怕权威的就是不敢面对着一些所谓的有权威的人，有权柄的人，父母啊，牧师啊，这个官员啊，我们都怕他们，不敢讲话，但是我们都是转弯抹角在背后讲话。那这是一种对权威的惧怕。所以当我们讲到权威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被接受的题，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是有权威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讲圣经的权威。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为了迎合世俗，为了任何迎合社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也把权威失掉。一个是我们不讲神的道，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讲的不够清楚，或者我们讲的不正确，就令人感受到说今天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到底我们在说什么。有些地方是造成一些的分裂，有的地方是一些道德行为的败坏，所以很多人就会挑战我们关于圣经的权威。所以谈到权威，有很多人会用另外的一个角度跟方法来反驳，但是等一下我会告诉跟大家分享圣经的权威。第二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讲到圣经的权威的时候就另外一个问题是圣经的问题，那就是说许多的人不相信圣经，许多的人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是圣经教会，你也在这个教会受洗了，会员呢还是教主日学了，也是传道了，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吗？你对圣经还有怀疑吗？如果你有怀疑的话也可以，但是要去寻求答案。但是如果你有怀疑的话，我是说你不能够接受全部的圣经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做讲解圣经的人。所以圣经，有的人是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我们讲到圣经的权威。第一个，我想为什么说圣经有 有权威，因为圣经的权威是跟神有关系的。那圣经是神的话，那这个是一个现在我要回头一下再说啊，这个是从基督徒的立场来说的。如果你根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是另外一个课题啊。今天早上我不是讲护教学，而是做一个宣告，圣经是神的话。那圣经既然是神的话呢，神是有权威的，所以呢，神的话当然是有权威。最后请大家去想，说我这个把这个都写出来了，因为这个不这样写的话可能比较不容易理会体会啊。对，神的话当然是有权威，那神的权威呢就是他的所事，意思就是说神本身就是权威，他就是权威，他的所事呢，那他是谁，他的所事呢又是借着他的自我启示而显示出来。那如果神不启示他自己的话，没有人知道神，没有人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是借着启示才能够，神是借着启示来使我们认识他，他也是借着启示才能够被人所认识。所以启示呢是神权威的关键， Key to God's authority 就是这个 revelation。 所以神呢就这个启示呢跟权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启示跟权柄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神呢就在他的启示中宣布他的权威。圣经啊，神启示圣经，圣经启示神啊，你去这个话是要思想的。神把圣经启示给我们，但是神是看不见的，神是个灵，没有人可以看见的。那我们怎么样认识神呢？就是这本圣经启示神。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